首先让我来做一个开始，我们把握这个时间不要浪费。我所交通的题目，圣经中的夜景，我要交通的是变化山上的那一个的景象。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明说那是晚上，但是事实上很多读圣经的人都同意那是一幅夜景。大家可以就是先翻开彼得后书，等一下我就一直讲了。我先读一出圣经，大家不需要翻的，就是《使徒行传》12:17。他说：“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这一个晚上，彼得经历了主一个大的拯救，大的拯救。然后这里说他就出去了。”出去了，就一去去了20多年，所以在圣经里面你再没有看见关于彼得的事，直到你来到彼得的书信，你才发现，但是那个时候你才发现彼得还在，而且还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他殉道的日子。假如你有打开彼得后书这一章的圣经，在这里我们发现彼得在这里劝勉弟兄姊妹，他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等等等等。那就是说告诉弟兄姊妹，你们既然在神的面前蒙了那么大的恩典，那就应该在正道上继续的往前，要长进。所以彼得的书信有人告诉我们说他是讲到魂的救恩。所以在这一章的里面，他告诉我们，他说主已经指示他离世的时间快到了。20多年前希律要杀他，但是他的时间还没有到。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约翰告诉我们，主告诉在提比利亚海边的时候，主告诉彼得，你年老的时候，人要用这个带子把你的手束上，带你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正当盛年的彼得在耶路撒冷，希腊要办他，圣经说希腊要过了逾越节就要办他，用4班的兵丁，每班4个人来看守他，要办他，但是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神是不让他，希律是没有办法，没有法子要能够办他。但到了彼得后书这个时候，当他写彼得后书，他告诉我们主已经指示他离世的时候快到了。但是在这里他提起了一件事，那就是你去看这一章圣经，就是30年前变化山上的那一个异象你看见一个殉道的彼得在这里，他还记得30年前所看见的那一个异象，就是那一个晚上可以说这一个的意象抓住了他的一生，教他能够忠心到底走到现在。我们看见他说那是在变化山上，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那就是说他说我们同他在圣山上面，就是他们与主耶稣一起。那你读圣经你都知道，他说我们呢，当然是还有就是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翰这三个人都同时看见了这个异象我们看见这三个人都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两个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有一个外号就叫雷子，但是你却看见他们两兄弟，一个是最早为主殉道的使徒，一个是最后离开世界的使徒。当雅各离开世界的时候，为主殉道的时候，圣经只用一句话，就是说希律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就是那么的一句话。那假如你说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要做一个工，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的话，就是说有人说我们每一个圣徒都有一点点，起码都会有一点像我们的主。那你在雅各的身上你就看见一件事 啊，当我读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里有一段的经文，五十三章第七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我们看见雅各的殉道，就好像主的那一点，就是默默无声的，好像就这样子，圣经只用一句话，他就这样子就走了。至于他的弟弟约翰，我们知道他是最后一个离开世界的，神让他活到第一世纪的末叶，所以约翰说，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说，我约翰是与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所以我们就看见神让约翰让约翰拿着这个见证的火炬一直跑到第一世纪的末叶，可以在约翰的身上我们可以说是看见那个长久的忍耐，这是神在他的身上所要做的工作。那至于彼得，我们看见在彼得后书你去看，当彼得讲到他自己要离开世界撇下这个帐篷的时候，一点的惧怕都没有，好像他根本就很清楚，心理上已经很预备好了。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现在的彼得跟三十年前的彼得就不一样。三十年前的彼得，当一个侍女来说，你的口音已经把你露出来，你明明是加利利人啊，他就怕的马上否认主，三次的不认主。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看见晚年的时候，到了属灵的高峰，神在他身上做工作到一个地步。现在他知道三十年前在提比利亚海边主耶稣对他所讲的那个时候现在到了，他要离世了，所以在他离世的时候一点害怕都没有，那至于这个意象的里面，他告诉你去看变化山上的这一个故事，就是那一个的晚上在这个意象的里面，除了他们三个人，他们还看见以利亚和摩西，一个是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摩西是律法的代表，那换句话说也代表了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就是说在这个荣耀的国度的里面有两半的人，一半是被提的，像以利亚就是一个被提的一个代表，一个是一般人是死而复活的，就是摩西作为一个代表，而且呢我们知道摩西是代表律法，以利亚是代表先知，那就代表了两个不同时代的众圣徒。摩西是代表律法，就是旧约，以利亚代表先知，我们知道先知新约的时代就是先知讲道的时代，所以也可以说在这一个荣耀的国度的里面就是只有这两班人在这里面，那就是旧约新约的圣徒只有两个可能，在这个国度里面都进到这个荣耀的国度的里面，而且只有两个可能，一般是要么你就要被活着被提着不经过死，那假如今天主迟延的话，你在主里面睡了，那到主来的那一天你要得着荣耀的复活，站在主的面前。所以这个就是大概是变化山上的这个意象，那我们也看见就是彼得，教会传统有一种的说法，就是说彼得他是道钉十字架死的，虽然有的人说这个没有很难证实，不错，很难证实，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彼得他是殉道的，而且他的死是荣耀神的，这个明明是约翰写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告诉我们的，约翰加上一句，他说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对彼得说，你年轻的时候束上带子任意的往来，到你年老的时候别人要用带子把你的双手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到的地方，然后约翰补上一句，主耶稣所说的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虽然我们不能够证实彼得是道钉十字架死的，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他的死是荣耀神的，他是殉道为主殉道的， 所以今天假如弟兄姊妹你有机会到了罗马去参观啊，一般人一般到罗马都去看那个挖出来的那个市集了，我们说那个 forum 啊，你别忘了那个 forum 旁边的有一个更重要的地方，今天天主教盖了一个礼拜堂，那个底下有一个地窖，一个地牢在底下，那就是他们发现那一个地方就是彼得那个时代的，那个时代那些重刑犯判了死刑的犯就关在那里，所以很多人都相信就是彼得会关在那里，保罗也关在那里，他们都关在那里，曾经关在那个地方，所以你有空你到了罗马你不要忘了要看这个地方啊，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大概就停在这里，下一位。
黑暗渐渐移过，灯光已经照亮。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全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里。我愿意靠神的恩典，今晚要默念约翰一书从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四章第六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便是说谎，真理也不在我们心里了，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罪，便是以神为说谎，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人若说我认识他，就晓得是认识他。对不起，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真理也不在我们的心里了，也不在他的心里了。遵守主命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得以完全，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他就当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亲爱的弟兄，我写亲爱的弟兄，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个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已过，真光已经照耀。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到如今他还在黑暗里，对吗？爱弟兄的就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截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 并不知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小子们啊，我写给你们的，我写信给你们，是因为你们认识，是因为你们的罪借主的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是因为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是因为你们胜过那恶者。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是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是因为你认识那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心里，你们也胜过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世界上的事，就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事永远长存。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在世上了。他们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恕我们，若恕我们，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恕与我们。你们从那圣者所受的恩高，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给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不认识真，不知道真理，正因为你们知道这，知道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那说谎的呢？岂不是不认耶稣是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不认子，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勿要将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若你们将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亲爱的弟兄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那诱惑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心里，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高是真的。你们要按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我们在他面前，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就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神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从他生的。你看父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以称为他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不认识我们是因不认识，是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免人的罪，在他是无罪的。小子们啊，凡住在主里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啊，行义的才是，你们不要受人 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出面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他是由神而生。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不行义的就不属于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于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凡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你们也知道，凡杀人的，就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他面前就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亲爱的弟兄们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他，我们就可以向他坦然无惧，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是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诫命，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诫命啊，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是住在主，就是住在父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住在神里面？是乃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不可独信，总要查验那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已经有许多假先知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就认出神的灵。凡灵不认耶稣，就不出于神，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说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过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认识神的，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妙望的灵来。谢谢。
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尼希米呀，尼希米书里面那个尼希米重修耶路撒冷圣殿那个城墙的夜景。从念那个尼希米书的时候，我看见神 看这个尼希米书的时候，我看到神是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我很多时候自己的很多时候在向他们吸取了生活上的见证，但是神从来没有放弃我，他的慈爱的时候一直是在引导我，当我属灵光景不如理想的时候，神还是给我复兴的机会。就好像我们看见以斯拉记里面，我们看到神让这个以色列民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去把圣殿重建起来，这个是因为神要应验他自己的预言，这个是神给他们的恩典。我们可以看以斯拉记这第九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以斯拉记这第九章第八节，这里讲到耶和华我们的神正是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下逃脱的人，是我们安于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压制之中少为不幸。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杀气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墙来。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到了亚大西王20年，就是尼希米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看这个尼希米书第一章那里，我们看到当尼希米听到他们犹大人在耶路撒冷的光景的时候，他就第一章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举热，在天上的神面前进谢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这里我们看到，因为耶路撒冷的光景再一次的荒凉，所以尼希米为了这个原因，他就在神的面前悲哀，而且祷告。他很会祷告，也很关心耶路撒冷的事情，就是关心神的事情。所以当他看到神的名、神的见证受的亏损的时候，他就难过。他神也看重他这一点，把这个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责任交给他。我们再看第二章12节，那里告诉我们尼希米在耶路撒冷住了3天，然后他有一个晚上，他就去查看城墙的时候，第三章的第12节，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又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这里我们看到神已经在他的心里面把这个计划放在他的心里面，但是他没有跟其他的人讲，他是先去观察这个地方的情形，破坏的情形，然后当他有了一个看到事情的光景的时候，他回来再跟其他的人分享他的计划。尼希米第二章第17节，那说当他跟他回来跟其他的人说的时候，他说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结果他们就很 这个还有第二章20节上面，当有敌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尼西米他因为有神的同在，他没有惧怕，他知道第20节那里他说，我们天上的神必使我们康通，所以他们只用了52天就把那个城这个墙修好。然后我们再看那个第六章第16节，那里我们一切仇敌西回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建制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的成功是完全是因为神的帮助，因为神在他们的工作上面给他们能力。然后我们看到在看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尼西米第9章那个整章里面，我们都看到神这里尼西米就把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跟神的恩典很简单很扼要的写明出来，写给我们看。这里我特别留意就是第9章第31节，他这里说，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的神呢，你是自大智能自可畏有守约是慈爱的神。我们知道神的爱从来没有减少或者改变，没有因为以色列人的失败或者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失败放弃我们。虽然今天圣殿是没有了，但是神自己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有恩典有真理。当主耶稣挂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为我们传传了这个传递的救恩。当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前，他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13章34节，那里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教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第35节，13章35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约翰一书4章12节也是讲到，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一起彼此相爱，神也主耶稣也应许我们2-3个人奉主的名聚会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可以见证神。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这样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升天升地带来。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看到城里面有殿，因为主耶稣因为神全能者和羔羊回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有羔羊会城的灯，那是在启示录21章22节。所以求主怜悯我，能够活在主的面前，有可以生活有见证。谢谢大家。
的心托住，我今天想交通的还是雅各书5章2节的那里的约定。 雅各书五章二节，我身虽弱，我心却行，这是我娘们的声音，她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在这当我在默想交通圣经夜景的时候，最摸住我的乃是这四个字，夜露滴湿。然后主给我联想到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九节到四十六节，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路遥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那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着呢？起来祷告，免得你们迷惑。很感谢主。如果走到这里以后，这里路加福音这里我们不是很明显看到这个克西玛利亚，如果我们再看到五十三章末了的几个字，那就说黑暗掌权了。所以感谢主，我的负担就是说，看见我们的主曾经跟门徒带着有一次用完了最后的宴席之后，就带着十二个门徒唱了诗，然后往橄榄山去，之后就经过了一个地方，就是克西玛利园。就我们的主就是在克西玛利园里面那边与门徒有一段很好的交通，就说他在那里呼召他的门徒，他把那些其余的叫他们坐在那里等候，然后带着彼得和西律泰的两个儿子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刚才也读过的。所以我看把马太福音的那一段的夜景，克西玛利园的夜景，还有马可福音那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个是今夜，然后之后又预言过主，彼得怎样的跌倒，怎样的三次不认主。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那段圣经的话，很清楚的看见字里行间告诉我们，犹大带着一队兵，他被拿的还有祭司长还有法利赛的那些差役，就拿着灯笼、火把还有兵器，就来到了那个园中。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能够在十字架上得胜之前，他乃是先经过了克西玛利园。这个夜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自己很受感动的是，我们的主他是那样在克西玛利园对那门徒们的呼召，就说你们同我警醒片时，免得你们路人迷惑。当我们的主在那里的时候，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因为他看见整个黑暗的权势，全人类的注意要压在我们主的身上，所以他汗流血点，好像大雪点一样滴在地上。所以他那个痛苦不是我们能够完全理解的，只有到我们即使到了远视也不能体会到他那样的负伤的代价，乃是为了你，为了我。所以我很摸着我的，乃是我们的主他在克西玛利园对我所讲的话，你同我警醒片刻。所以我真觉得现在我们真的处在一个很幕后的时候，我们的主不会，永远不会第二次再为我们定十字架，因为一次就够了，盘子击打一次就已经完全了。所以我们今天好像教会还留在一个很漫长的夜里面，所以求主就是常常用克西玛利园的呼召来呼召我们，让我们同他警醒片刻，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我们不懂得祷告，我们学习，我们求主教我们同他警醒片刻。只是片时不是很久，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所以我常常特别在波饼聚会的时候很受克西玛利园这个图画所感动。记得我前不久 为了预备第二一天的礼拜六晚上，那天也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夜。在那个夜里，我在那里思想我们的主怎样在克西玛丽的时候，很受感动里面，泪水，我的泪水湿透了我的枕头，我真的像那个雅各书里面的那个所讲的苏拉米女人，我深睡卧，我心却醒。我那天晚上在那里思想这段话的时候，我是彻夜没有睡着。那感谢主，我就里面就远处就给我很宝贵的一些话，就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警醒片时？主没有要求我们那时候三个门徒好像要天长地久，要海枯石烂，只是片时我们不能够警醒。圣经记载，他们心里愿意，固然愿意，只是肉体软弱。我们不能同主警醒，那是我们肉体的缘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今天我们不做一个体贴肉体的人，我们要体贴圣灵，我们要与主一同警醒见识，然后我们才不会误了迷惑，因为黑暗已经很深了，白昼将近了。我们的姊妹刚才背的圣经，真是基督的名好像已经在世上，好像犹大已经带着那一队的兵，拿着兵器火把，拿着这些武器要来抓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今天很要紧的，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起来祷告，让我们能够在祷告上与主同工。我们在祷告上，我们操练与主警醒片时，不会很久，我们相信我们很快怜悯就要来临，诚心也会出现在我们心里。我们不是一直主把我们留在地上，是那样好像很愁苦的那种，因为主他已经得胜了，那个愁苦那个忧愁他全部都担当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说，主啊，我愿意同你警醒天使，我愿意常常与你交通，活在你的面前，因为良人属我，我们也属他。
不好意思啊，我要用英文讲啊，因为国语不好。那么 the passage that I want to share a nice scene with is from Samuel's chapter 3, verse 1 to 15. Because of the long passage, I'm going to just select a certain few verses to share with brothers and sisters. Verse 1, it says, "The boy Samuel ministered before the Lord under Eli. In those days, the word of the Lord was rare. There were not many visions. One night, Eli, whose eyes were becoming so weak that he could barely see, was lying down in his usual place. Verse 4, "The Lord called Samuel. Samuel answered, 'Here I am.' And he ran to Eli and said, 'Here I am. You call me?' But Eli said, 'I did not call. Go back and lie down.' So he went and lay down." Verse 8, "The Lord called Samuel a third time. And Samuel got up and went to Eli and said, 'Here I am. You called me?' Then Eli realized that the Lord was calling the boy. So Eli told Samuel, 'Go and lie down, and if he calls you, speak, Lord, for your servant is listening.' So Samuel went and lay down in his place. The Lord came and stood there, calling at the other time, 'Samuel, Samuel.' Then Samuel said, 'Speak, for your servant is listening.'" Verse 15, "Samuel lay down until morning, and then opened the doors of the house of the Lord." The night scene that I've chosen is a night that the Lord called Samuel. From the story, you can see how a Christian should live for God. Let's look at the scene that I just painted. In the Bible, there was only three Nazarites that was mentioned. One was Samson, the other one John the Baptist, and the last one was Samuel. And they're special because in Numbers chapter 6, there are three vows that the Nazarite has to take in order to serve God. One was a vow of separation to the Lord as a Nazarite. Second is abstain from wine and fermented drinks. And third is no razor may be used on his head. and must not go near a dead body. This is all from Numbers chapter 6, verse 1 to 7. So in God's eye, a Nazarite is a special person that is willing to serve God with his heart. God pays the same honor and glory to a Nazarite as a high priest, equivalent to a high priest. Tha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Nazarite. And as we look further, we can see the growth of Samuel. First, I'm going to share some verses, Bible verses, with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there's one common theme that we can see from 1 Samuel chapter 2, verse 11. It says, I'm just going to take a short passage of it. The boy ministered before the Lord under Eli the priest. Verse 18, again, it says, ministering before the Lord, a boy wearing a linen epho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linen ephod. Verse 21, meanwhile, the boy Samuel grew up in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Verse 26, and the boy Samuel continued to grow in stature and in favor with the Lord and with men. 1 Samuel chapter 3, verse 1. The boy Samuel ministered before the Lord under Eli. So as you can see, there's one common word that's used over and over. It's called minister, in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Samuel served God wholeheartedly. He grew in stature and in favor with the Lord and with men. And this is the same description that was given to when Jesus was very young as well. And in verse 18 it says, a boy wearing a linen ephod. In Revelation chapter 19, verse 8, the description of linen is very special because it's reserved for God's people. Fine linen, bright and clean, was given her to wear. Fine linen stands for the righteous acts of the saints. So as we can see, Samuel grew up in favor of the Lord. The last point I want to share is the calling of Samuel that we just read. Samuel's call by God is a special calling. He was serving God in his temple, and as you can see, in those days, the word of the Lord was rare. There were not many visions. And as we can see from his calling, God called him during the night. He was lying down in the temple where the ark was. In other words, he was alway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serving in God's house. Samuel did not know who God was, because three times he went to see Eli instead of answering to God. But until God spoke to him directly, he recognized his voice. So likewise, when God calls us, do we recognize his voice? Once Eli told Samuel that it was God who was calling him, his response was, speak, for your servant is listening. When God does speak to us, are we willing to be humble and listening to God? When Samuel responded to the Lord, he was used by God. In Samuel chapter 3, 20-21, it says, Samuel was attested as a prophet of the Lord. The Lord continued to appear at Shiloh, and there he revealed himself to Samuel through his words. Samuel was very special because he was a judge, he was a prophet, and he was a priest. All three describe him in the Old Testament. So are we attested as a servant of God? Are we serving God wholeheartedly? Is God always in our presence? And in conclusion, I would like to ask to reflect on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re we separated from God? Do we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zarites? Are we growing in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Do we have a special calling from God to be his faithful servant? Thank you.
Amaz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Christianity cannot be inherited, for Samuel's son were not as godly as he was. Tonight I'm going to share first read from our sister Helen. She's out of town, and Brother Chen requested that I read Helen's sharing. So this is Helen's sharing
When I look at it, it's indeed a very long verse, so I figure I will just have to read that verse because it is not a familiar verse in the Bible, and because it was not that familiar with me, so I might as well read it. It's recorded in 2 Kings chapter 6, verse 8 to 23. And I'm going to read it very quickly. 2 Kings chapter 6, verse 8 to 23. The blinded Syrians captured. Now the king of Syria was making war against Israel, and he consulted with his servants, saying, "My camp will be in such and such a place." And the man of God sent to the king of Israel, saying, "Beware that you do not pass this place, for the Syrians are coming down here, down there." Then the king of Israel sent someone to the place of which the man of God had told him. Thus he warned him, and he was watchful there, not just once or twice. Therefore the heart of the king of Syria was greatly troubled by this thing, and he called his servants and said to them, "Will you not show me which of us is for the king of Israel?" Verse 12. And one of his servants said, "None, my lord, O king, but Elisha the prophet, who is in Israel, tells the king of Israel the words that you speak in your bedroom." So he said, "Go and see where he is, that I may send and get him." And it was told him, saying, "Surely he is in Dothan." Therefore he sent horses and chariots and a great army there, and they came by night and surrounded the city. And when the servant of the man of God arose early and went out, there was an army surrounding the city with horses and chariots. And his servant said to him, "Alas, my master, what shall we do?" So he answered, "Do not fear, for those who are with us are more than those who are with them." And Elisha prayed and said, "Lord, I pray, open his eyes that he may see." Then the Lord opened the eyes of the young man, and he saw, and behold, the mountain was full of horses and chariots of fire, all surround Elisha. So when the Syrians came down to him, Elisha prayed to the Lord and said, "Strike these people, I pray, with blindness." And he struck them with blindness according to the word of Elisha. Now Elisha said to them, "This is not the way, nor is this the city. Follow me, and I will bring you to the man whom you seek." But he led them to Samaria. So it was when they had come to Samaria that Elisha said, "Lord, open the eyes of this man that they may see." And the Lord opened their eyes, and they saw, and there they were inside Samaria. Now when the king of Israel saw them, he said to Elisha, "My father, shall I kill them? Shall I kill them?" But he answered, "You shall not kill them. Would you kill those whom you have taken captive with your sword and your bow? Set food and water before them, that they may eat and drink, and go to their master." Then he prepared a great feast for them, and after they ate and drunk, he sent them away, and they went to their master. So the bands of Syrian raiders came no more into the land of Israel. Now this was Helen's chosen verse, and her sharing is, even though the enemies plot to harm us and take us, we only have to trust in the Lord, who is the commander of the army. He will send his army to fight for us, for the battle belongs to the Lord. With our human eyes, we can't see anything. We could be scared of the forces against us, but by faith and knowing how great our God is, we only have to believe in him, to trust him, to rely on him, and obey him. We could see our enemies succumb to us, but knowing that it was not us who have defeated our enemies, but the Lord, we have no reason to boast, but be kind. All victories belong to the Lord. All glory should go to him. So we should be merciful, for our God is merciful and kind. So no matter what situation we are in, no matter how gray the sky is, no matter how big and great the enemy is, we can trust our sovereign Lord. And she quotes Romans 8:28, a familiar verse. All trials and hardship are therefore to help us grow in our faith. Learning to trust him in all things. And he knows how great
And we know how great and wonderful our God is. And Helen has more, so, but I cut it short. I think that would be enough, sufficient enough. And for my own sharing is another familiar verse among the, since I have selected 1 Chronicles chapter 17, verse 3 to 4. The story of David, the very familiar story among all of us here, I'm sure. 1 Chronicles chapter 17, verse 3 to 4. But it happened that night that the word of God came to Nathan, saying, "Go and tell my servant David, thus saith the Lord, you shall not build me a house to dwell in." Now, we remember last week we shared about another God-fearing king of Judah, Hezekiah. Particularly, we touched on the pride of his heart. We learn also in the scripture in 2 Chronicles, then Hezekiah humbled himself for the pride of his heart, he and the inhabitants of Jerusalem, so that the wrath of the Lord did not come upon them in the days of Hezekiah. King Hezekiah was given much grace and mercy from the Lord, but he did not repay according to the favor shown him, for his heart was lifted up. Therefore, wrath was looming over him and over Judah and Jerusalem. Likewise, David was a God-fearing king. He preceded King Hezekiah. He was also not without his flaws. Yet the Lord said, "David is the man after my own heart." Let's see what kind of a man is David. What's David? He was the youngest among the 8 sons of Jesse, the Bethlehemite. His parents didn't care much about him, for when the prophet Samuel came to visit, he wasn't even home. He was shepherding some sheep. And it was not until the prophet asked his father, "Are all the young men here?" that David was presented. I also shared that David's brothers didn't care much about him. 3 of his oldest brothers followed Saul and they joined the Saul army. One day David went to visit them and found out what's going on in the camp. And we can read in 1 Samuel chapter 17. 1 Samuel chapter 17. Let's see what his brother said. First Samuel chapter 17. Verse 28 to 30. See, when you get a little nervous, you flip the wrong pages. Excuse me. 17:28. Okay. Samuel's 3 old brothers, okay? They didn't care much about this young David. I'm sorry, it's David. Okay, now verse 28. Now Eliab, his oldest brother, heard when he spoke to the man, and Eliab's anger was aroused against David, and he said, "Why did you come down here? And with whom have you left those few sheep in the wilderness? I know your pride and the insolence of your heart, for you have come down to see the battle." And David said, "What have I done now? Is there not a cause?" Verse 30. Then he turned from him towards another and said the same thing, and his people answered him as the first one did. So they didn't care about David. Then later on in his life, he had to flee 10 years from cave to cave from King Saul, who was determined to kill him. And we know that story very familiar. And then when he was anointed as king, there was wars. The Bible says there was wars fought against him on every side. He committed adultery. He planned the murder of the husband of Bathsheba. He even tried to hide that sin. We all know that. He had many wives and thus many children. His own house was in disarray. When he heard his son Amnon violated his daughter Tamar, scripture said David was very angry, but he didn't do nothing. So there was murder amongst his children. His son Absalom commits treason. He wanted the throne of his father. So David had to escape barefooted from his palace to escape his son. His friend and advisor Ahithophel betrayed him. He took census of Israel and Judah to find out how great his army was against the will of God. For this severe judgment came upon him from the Lord. In his old age, his throne was being fought from among his own son. He was a great king,
but a failure as a father and a husband. This man is the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 It really stirs my interest and my curiosity every time the character David interests me. We all know that we wouldn't dare to say that we are any better, or we wouldn't dare to say that we're any worse than David. But one thing I'm sure we'll all agree is that we all want to be that person that's after God's own heart. And we also know that in the scripture there's a lot of David's prayer and Psalms that has been recorded for us to learn from. And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for instance, this is Psalm 37. David's Psalms 37, verse 3, 4, 5, and 7, very quickly. Verse 3, David's Psalm, trust in the Lord and do good. Dwell in the land and feed on his faithfulness. Delight yourself also in the Lord, and he shall give you the desire of your heart. Verse 5, commit your way to the Lord, trust also in him. Verse 7, rest in the Lord and wait patiently for him. I think that's one of David's secrets. And may God have mercy on us that we may learn from his prayers and from his songs. Thank you.
嗯，我本来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苏拉密女的夜，然后后来在一个不得已的情形底下，我必须要换掉这个分享，所以现在 ，OK， 我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位每个人都知道、非常认识的一个人。他经过了，在他的一生当中经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夜晚，那就是尼哥底母的夜。那我们来读一段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第一节开始，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存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在地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志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然后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有三次提到我实实在在地说？因为我实实在在的说，其实在原文里面这个实实在在意思就是说，神是凭着他的信实来说。所以 每当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说，那后面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话。所以我们再读一点圣经，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想是最简单并且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是尼哥底母的业。那我相信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并且他是是很有地位很有身份的一个人。那对他来讲，来见耶稣白天是很不容易的。我每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在中国的时候，他好像可能就像中国，在中国当年做很大的官啊，或者那些共产党员啊那一类的人，真的如果说让他们光明磊落的那种来信耶稣，对他来讲也是不可能，都是在暗中来见耶稣。那我也相信尼哥底母是一个很有属灵眼光的人，因为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所有在耶路撒冷有权势的那一些人是轻看耶稣的，是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不能接受他。但是尼哥底母却能从主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他感觉到很稀奇，他感觉到若没有神的存在，无人能行。那就说主耶稣对他来讲是一个觉得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就想知道到底主耶稣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不方便白天来，所以他就用晚上来见主耶稣。当他来见主耶稣的时候，他问的是，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存在，无人能行。好像他问的想知道的是想要知道主耶稣到底是凭着什么行神迹。OK， 那他想要的知道的是这个东西。可是我们看见在第三节的时候，好像主耶稣答非所问，但是主耶稣所答的，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我们的主也是非常的一针一针见血的，他知道尼哥底母的他的症结点在哪里。他所需要的不是知识，他所需要的不是那些学问，也不是应该要知道神迹是怎么来的。那他真正里面的需要，主耶稣乃是摸到他生命里面的一个需要，乃是说他必须要重生。那我们相信说，很多人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生两次，我们死一次。不信的人呢，生一次要死两次，那第二次的死，那就是永远关在火湖里面，是非常的可怕。那我们今天看见说，这里说到在圣经第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说的，他说从肉生生的就是肉身。第三章这里讲，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神生的才是，从圣灵生的才是灵。所以我们感觉就是说，今天我们第一个生是我们父母生了我们，父母都给我们有一个肉体肉身。OK， 将来这个肉身会毁坏，将来这个肉身会到坟墓里面去，会归于土，因为父母给我们的就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身体。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OK， 当我们重生的那一刹那，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当圣灵进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那一刹那神生了我们，那一个就是新生的生命，基督耶稣基督那，非受教的生命进到我们心里面，那这个生命到我们里面，那就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变成弟兄姐妹，因为在你身上，在我身上，在所有的人身上，信主的人身上，都有耶稣基督的灵，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生，圣灵借着十字架生了我们，所以我们都有主的生命。那我就常常觉得说，我们常常虽然是个生命是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知道陈弟兄也讲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实在的，我们都是在夜里生的 ，OK， 因为我们的主 ，OK， 他为我们经过了耶和华的夜 ，OK， 他经过了耶和华的夜，所以我们都在夜里诞生下来。所以这个夜晚对尼哥底母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转变了他的一生。让他得了这个重生的生命，不是说外面的这一些东西。然后那对我们来讲呢也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常常觉得说 有时候这个重生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懂得怎么样去体贴他，因为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生了我们，他还要在我们里面成长。那我们常常基督徒，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是我是我行，还是叫着我们旧的生命、亚当的生命来生活、来行事为人。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问住说，因为生了，当圣灵生我们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从来没有先问说我们里面的圣灵怎么说，或者我们该怎么做，而是说我们觉得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有很多，我们发现我们就是信主信了很久，可是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过。因为不是说生命不在我们里面，而是我们的肉体把它压下来，肉体把它压下来，叫它没有办法成长。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生了孩子以后，我们虽然生了孩子，但是孩子还要长大，你不能就把它压下来，压在那里。所以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需要成长，所以我们要因为从情欲生的，就是说是处理情欲的，从肉体生的是属于肉体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就是说生命那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它需要成长，我们需要怎么样操练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以至于因为主圣灵的带领是借助主的话，也借助 OK 借助主的话，因为主的话也借助我们的祷告，这两方面是我们这个新生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一个灵粮，是供应我们。我们好像直接的是接受主的话，圣灵在那里引导，那我们间接的其实圣灵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就借助主的话跟我们的祷告，就慢慢的在我们里面逐渐成长。因为在以弗所书里面，其实主对我们的救赎，他不光说救我们脱离这些罪恶的权势，或者光是单单是灵魂的得救，那主更盼望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成长。那在以弗所里面有一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就是只等我们不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做一生基督徒，我们真的要时时体贴学习怎么样操练圣灵在我们里面，摸着里面的感觉，还有就是说我们要让这个生命新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成长。我们不能因着我们的肉体把这个生命压下来，那我们在神面前真的不讨喜悦。所以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是这个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这是我的分享。
其实我不应该讲的，因为我们的单位的梁继松已经讲了，我是第几位，不是第八位。不过我也有一点准备啊。当我在准备这个圣经中的夜景的时候，我一直在，你们一直有一个圣经给我，就是自从主耶稣离开这个地上，教会一直在这里，经过漫漫的长夜，一直到今天都是漫漫的长夜，我们都是活在夜间。我们看主耶稣的降生，主耶稣的降生是在晚上，当在伯利恒的野地，牧羊人正在牧羊的时候，有天使对他们说，今天夜里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是他的降生。在马太福音记载他的逃难，当希律要来杀两岁以下的孩子的时候，约瑟在马太福音的2:14，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主耶稣在两岁的时候，几岁大的时候就已经在逃难。然后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工作一直就是很多都是在晚间哈，他一并赶鬼在晚间，他对法利赛人论重生，就是刚才我们姊妹讲的尼哥底母，也是在晚间。他平静风浪，好像超自然的，他能够在这里控制，也是在记载在晚间。
他十五千人五饼二鱼，十五千人吃饱也是在往前。他拣选门徒的时候，他拣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前一个夜里是整夜的祷告。这个是我们看的主耶稣的工作。然后他的被卖也是在晚间，还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有人就已经要把他出卖了。然后我们姊妹刚才交通那个克西玛丽园的祷告哈，他上十字架以前他是经过克西玛丽园的祷告，他说父啊，若是可以把这个杯挪去，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来是照你的意思。所以主耶稣留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不是照我的意思，来是照你的意思。然后在那个晚上，彼得三次的不认主，他一直跟随着他的门徒，三次都否认他。然后在十字架上，当他气要断的时候，黑暗笼罩整个大地。圣经记载说，他说那个时候是午阵，应该是太阳最光芒的时候，可是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处日头变黑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历世历代的圣徒，我们知道主耶稣讲过，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既然我们的主经历了这么多的黑夜，我们跟随他的人也是在这个黑夜里面走，一直到今天。当我在准备夜景的时候，我记得保罗跟希拉被关在监牢里面，当时的情况是何等的，这人好像很难熬过那个夜晚。可是保罗和希拉却在那边能够歌唱，所以我想起一首诗歌说，无论夜有多暗，有足够了。所以我们虽然是现在还在等候黎明，还在活在黑暗里，活在夜间，在漫漫长夜里面，可是我们有足够了。谢谢。
主，我们感谢你这次的聚集，主要让我们在这里分享一些圣经中的夜景，还有这一些的话，我们在这里彼此的勉励。我们也求主你的圣灵这个创意的工作，主在我们的心中向我们说话。主，真的我们在活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需要意象，主，我们需要从你那里来的话，就好像我们能够刚强走前面的道路。所以现在我们要上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去，保守我们的脚踪，让弟兄姊妹平安到家。下个礼拜也再一次的召聚我们在你的脚前，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停在这里。